第九篇，九篇十篇有可能是一篇哈，不过这个不是太确定了。第九篇第一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讲到，我们要凡事谢恩，我们要在每件事上称谢主，包括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也举起杯来，举起饼来祝谢了。我们感谢，即使神让我们经历要死亡或打击的事，我们要全心的称谢。我们不仅要称谢，我们要全心的称谢，一心的称谢，心无旁骛的称谢。我们不仅要一心一意的称谢，而且我们要称谢他一切奇妙的作为。也就是说，我们称谢主哈，不是只称谢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只是称谢主，主你让我儿子考上大学了，我儿子没有考上大学，我也称谢。我们称谢他一切奇妙作为。如果我们再发展到后面，我们会看到哈，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奇妙的，都值得称谢。所以，我们凡事谢恩了。我们没有哪一个时候不谢恩，没有哪一个时候不感谢，没有哪一件事不感谢。第二节，我要因你欢喜快乐。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十八节，虽然什么无花果树不发旺等等，虽然一切的我希望有的都没有，但是我仍然感谢你，我称谢你。因为什么？我因为你自己。我不因为你所做的任何事，因为你所做的任何事可能在我现在遭遇来看通通不好，但是我单单就是因为你，我就称谢你。那么我要因你欢喜，我不是因为你让我的儿子考上大学欢喜，我就是因你欢喜。你什么事都没有做我也欢喜，当然神什么事都做。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话，也是一个很真实的话。最抽象，因为你根本看不到摸不到上帝，怎么能因他欢喜呢？最真实的话，因为在宇宙万物还没有的时候他就存在了，在这个旧的世界都会过去的时候他也存在。所以你如果因为鸟语花香欢喜，鸟语花香会过去。你如果因为这个风和日丽欢喜，风和日丽会过去，会改变。只有上帝在鸟花和风日都没有的时候它就存在，你应该为那个就欢喜快乐。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一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啊，我为什么欢喜？我们刚刚说神没有做任何事我们都欢喜，但神不是不做事的神，神做事。这里讲的不是神的创造的奇妙，是神拯救叫我欢喜。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因信称义，神让我这个罪人白白的得到你的义袍，白白的得到你的救恩，让我有这些荣华富贵。这些荣华富贵和救恩就让我像田地使白骨发芽一样，那让我也就把这个因信称义的义活出来。尼希米记第六章第24到26节，尼希米也有一个颂赞哈，对不起哈，第六民数记的第六章24到26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耶和华把这些恩典和慈爱都赐给了我，那么我就愿耶和华来光照我。我看到了耶和华，看到了这个施恩的主，赐福的主，我就得到了一切恩惠和慈爱。所以我们要的不是恩惠和慈爱，我们要的是赐恩赐慈爱的主。你有了主就有了这一切。当然我们要恩惠慈爱和祝福，只是我们常常愿意会把恩惠慈爱祝福代替了上帝，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要的是这位主。 我因他欢喜，我们要歌颂他的名，要高举他一切，高举他的名，他的名就代表了他的一切，只是高举他的名特别有宣扬他，让人知道的意思。第三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所以他在欢喜快乐的一切的原因里面有个特别，就是仇敌转身退去了。仇敌转身退去，因为耶和华显现了，耶和华来拯救他的儿女了。仇敌转身退去，因为他们看见，他们听说他要来了，看到他的面就跌倒了。我们刚才讲到说哈，这个民数记第六章这里讲到耶和华仰脸，对于信靠上帝的人来讲，耶和华赐给他的是笑脸，这个仰脸就是一个祝福的脸。可是当仇敌哈，因为在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攻击与耶和华立约的百姓，所以当耶和华来的时候，他们看到耶和华的脸是一个愤怒的脸，他们就会转身跌倒，然后就灭亡。各位，我想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非常懂这个道理。一个臭脸和一张这个笑脸差太多了。那么一个生气的脸和一个真是以愿意祝福你的那个脸差太多了。我们自己脸上也会有很多这样不同。当然我们脸上发出这种那种亲爱的或者是那种恨恶的，常常都是罪恶的。常常我们不当发那种怒，常常我们也不当有那种谄媚的那个脸，或者是一种不公平的施恩。可是上帝在发义怒和发慈爱的时候都是良善的。这个圣经里面神的脸是极大的祝福，也是极大的恐惧。那同样就是看你是不是走在神的光中。启示录第六章第十六节哈，当人看到愤怒羔羊脸的时候，是害怕的，是极其惧怕的哈。第四节，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的名。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这个四五六节也是双方面，一方面是拯救他立约的百姓仆人受膏者，一方面是攻击他的仇敌，也是攻击耶和华受膏者的这些外邦哈。那这一种呢，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一方面，这是一个将来的审判；一方面，这是一个现在就有的事情。一方面，神将来才会有一个完全的审判；一方面，现在就会有审判，就会让仇敌灭亡。从神的永恒来讲，甚至没有将来和现在和过去，在他永恒里面已经发生这个事了，所以第五节那个城是已经发生的，仇敌到了尽头是已经发生了，是从现在看将来的最后审判，从现在看神在永恒中的处罚。但是我们也会说，在历史中也多多少少有这些我们会看到还没发生会发生而且会继续发生的事，一方面为我们辩屈，一方面审判仇敌，一方面让仇敌灭亡，涂抹他们的名，永永远远不再被纪念，像曾经耶和华涂抹迦南居民的名一样。那个在生命记第九章十四节哈，二十九章二十节都有讲到，他们到了尽头，他们都灭亡了。哦，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人只能看到现实。而且甚至连历史和将来都看不到，只是现实。而现实常常是看到仇敌没有被消灭的，我们没有被伸冤的。你不是不可以喊哈，在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那个在祭坛底下就有那些为主被见证被杀的人，他们就在喊，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哎，你到了神那边，你已经殉道了，到神那边不应该抱怨了，不为自己抱怨，但是真正为神的公义能够彰显出来，求神。另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讲到，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不要以恶报恶，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里也是勉励我们弟兄姐妹在世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上帝的权拿到自己手里，我们自己不能伸冤的。哦，你说有委屈不能喊，可以喊，你为上你向上帝来喊，而且我们有委屈，我们可以去诉诸神所设立的权柄，律师啊，法官啊，政府官员啊。那么这个是指现实的短暂的外在这个伸冤，也需要有，神是在地上设立，但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自己也不可以拿起剑来，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个权利。你说我们实在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假如说在飞机上面暴徒劫机的时候，警察已经打死，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权利拿起这个事情来做？我们有，我们甚至不只有权利，我们有责任要做这个事情。不过那仍然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我们邻舍，包括你要消灭那个暴徒，为了暴徒的好少做一点恶事，为了其他乘客好，都是你的邻舍。如果为我们自己，那也是为我们只是要服侍邻舍的一个工具。我一再讲，我们为自己什么都不做，我们读书，我们健康，我们保护自己的身体，都是要让这个身体成为服侍人的人，包括服侍我的妻子，服侍我的儿女，服侍我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那完全交在上帝的手里哈。这个在弥迦书第七章七到九节哈，这是小先知书里七章七到九节哈。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我在哪里的，他一见这事就羞愧，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看到他遭败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而弥迦书这里讲的也很有意思啊，我不伸冤，为什么？因为当我好像冤枉委屈的被对待的时候，如果从神那里来讲的话，仍然是很公平的，因为我得罪了他，我得罪了神，哪怕是最小的一点点，已经值得，已经配受最大的委屈和艰难了。但是神，我们只要归向上帝，上帝会赦免，会拯救，而且那些冤枉对待我们的人，神会报仇，神会夸耀，神我们会因为神的报仇而夸耀啊。这里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看这些经文的时候，都一定要跟新约一起来看。事实上新约包括启示录讲的，包括耶稣讲的，包括保罗讲的，岂不仍然也有公义吗？我们并不说新约就一直在讲赦免，旧约就没有赦免，新约旧约一样有赦免，新约一样有供应的处罚，新约和旧约其实基本上没有差别的，只是所彰显的程度，不管是公义和慈爱，新约都更深更多。但是即使在新约也还没有完全，即使在新约我们仍然看到这个世上恶人相当多的嚣张，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各位让我们也有那种嫉恶如仇的心。基督徒不应该没有嫉恶如仇的心，基督徒不应该是和稀泥的，基督徒不应该看着恶人就在那里无所谓或者不做什么事的。我们讲爱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绝对是应该讲爱，绝对应该讲赦免，但是我们也绝对应该要制裁的，因为旧约新约都这样讲，我们需要制裁，只是我们不用自义的态度，我们用恶人和邻舍都要得到帮助的态度去制裁。第五节，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恶人或者是需要被对付，最重要就是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那我们真是需要非常努力的传福音，因为他们如果不归向上帝，他们所做的一切的良善的好事，没有把荣耀归给主，只是自大自夸，他们真的会被上帝斥责，会灭亡。第七节，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看那个为王旁边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的，就是耶和华坐着。那个坐着有那个好整以暇，就是我把事情都做好了。那个在希伯来书也讲，你消灭了仇敌就坐下了。坐下通常是工作做好的意思。当然耶和华也是为王了，坐着为王，只是在这里强调是坐着，就是他虽然还没有开始审判，他只是在那里摆设他的宝座，已经审判完了。我们看有前后，从神永恒来讲没有前后，他坐着为王，他永永远远 统管为王，他永永远远就是好像不需要做任何事。我们前面讲他要做事，他要走到天涯海角把敌人消灭，他要攻击，他要消灭敌人，然后我们看他消灭，然后回来坐下来。不过那都是我们人的了解，我们人的体会。从神那里讲，他一直坐着，他也一直走着，他也一直飞着，他也一直站着，他也一直躺着，他也一直在做每一件他在做的事情，一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摆设摆他的宝座。各位，那个审判设摆宝座，这个设摆也曾经形容过他设摆他的宴席。而在启示录与在以赛亚书，这两个都一样的，设摆宴席和设摆审判的宝座是一样的。设摆宴席是对那些信靠上帝人，上帝为他们设摆宴席来享受，对罪人，对不悔改的外邦人而言，设摆宴席就是设摆一个审判，让他们被杀。启示录把这连在一起，就是请飞鸟来吃这些外邦人的肉，那是一个宴席，宴席上就是一个残杀的一个情形。第八节，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这个我们中文已经把未来翻出来，他要，但是前面第五节不是他曾吗？从神那里来讲，既无要也无曾，就是他没有前没有后，他都做了。从我们人来讲，我们的理解是有前有后，我们看到他曾经审判，看到他审判因为宽容还有人不悔改，我们就知道他还要来审判，他的审判是公平的。第九节，他的审判不仅是要惩罚这些恶人，也要给那些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受欺压的人要继续的呼求他，继续的亲近他。审判里面包括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高台是指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是安全地方，一个是荣耀的地方。受欺压人常常一方面没有荣耀被羞辱，一方面没有安全被追赶，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这个受欺压和患难都是一样的意思，不是用两，只是用两个字来形容他的辛苦。第十节，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我们说过，名就是实际，认识你名的人就是认识你，只是名字把耶和华的一些特点表现出来。耶和华沙龙是指什么？耶和华尼西是什么？耶和华什么是什么？特别讲到他的一些特点，你认识他就依靠他。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就是恶人，就会远离他，就会咒诅他，就会抱怨他。认识他的人，认识他名的人，像有一首诗歌，耶稣这个名字是我最喜爱的，我认识，认识我去依靠他，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去传扬这个名，这个名告诉我们他是信实可靠的，他不离弃寻求他的人。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但是让我们继续的寻求，不要因为好像没有开门就停止寻求，也不要好像已经得到了就不继续寻求。我们需要继续寻求他的丰富，继续知道自己的贫瘠。第十一节，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耶和华当然不是住在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城，锡安就是以色列的首都，锡安就是圣殿所在，锡安就是政治和宗教的中心，锡安就是我们敬拜上帝也是服从上帝权柄的地方。上帝当然不在锡安，如同上帝不在信友堂一样，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说他住在锡安，通常是指我们也比较用，因为我们的人软弱，也比较用物质的殿、物质的教堂来当作上帝所在的地方。我们很喜悦到上帝的地方来享受他。 然后他所行的，包括他在教会里所行的，他在世界所行的，我们都传扬高举他的名。那么他所行的，再一次有创造，有管理，有许许多多的，这里特别讲他的深渊。为什么要传扬他的作为？因为他追讨流人血的罪。那这个你要传扬什么？传扬一个，你要传给该隐听，你不要流人的血，上帝会追讨你的罪。当然我们也知道该隐神也赦免了，我们说过那是因为那时候人实在少。这个也是要给拉麦听的，因为拉麦也是喜欢流人血的，他会追讨。对，在拉麦的时候他也没有追讨，也是因为上帝在那里宽容。那么我们需要传扬他会追讨流人血的罪，是对凶手讲的。我们说我们要传扬他追讨流人血的罪，也是指对被害的人说的，要让他们有安慰，神不会让我们的血白流的。对亚伯说的，他不忘记困苦人的呼求，他是不会忘记，但是讲追讨，讲不忘记，好像就不是那个 instant justice， 就是你做错了立刻就处罚，你有艰难就立刻帮助你，神会让你等待的。愿这个等待不要你不会因此抱怨，愿这个等待不会叫恶人因此放肆，叫义人因此灰心。他让你等到什么时候呢？十三节，耶和华，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他等你，你等他要等到真的要死了。我们不是常常为此非常的不耐烦吗？常常为此抱怨吗？让我们不抱怨。神让我们经历死而复活，有他更美好的旨意，把我们提拔起来。我们继续求神连续我们，我们求神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主，你要看呐，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苦难？希望这些不是强让我们更加的自怜，而是让我们更加的去呼喊上帝，我们更加信靠上帝。你看到了没有？看到，求你消灭恶人，求你救赎义人。但是你被救赎了以后，你有没有做到被救赎该做的事？被救赎以后，十四节，好叫我述说一切的美德。我们有吗？我们可能常常没有常常述说神在我们身上恩典，没有对人述说，以至于恶人被警告，义人得安慰，神的名得荣耀，以至于真的神就不要再救赎我们，神就再让我们等待一下。不是神小气，而是神让我们想到我们蒙恩的一个目标是要述说他的美德，是要让那些在痛苦中的人因为听到我们述说就说，哦，有这样的救主啊，那我要来信靠他，使他们得到帮助。我必在锡安的城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啊。锡安城那个在旧约里面常常就是讲锡安的女子，锡安的女子在锡安城的门那里，我一起述说，我们一起来因耶和华救恩快乐。那个锡安城的女子呢，因为有几个重点，为什么不讲城而讲女子呢？一方面，这些女子在城里面通常是最需要被保护的人，所以城需要被保护，就是这个城里的女人需要被保护，我们需要被保护。另外，这个锡安的女子呢，也常常是，或者是旧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的女子，锡安的女子常常是君王凯旋回来的时候的欢迎的队伍，拉拉队，跟现在美国那些篮球队啊，大学篮球队的 cheerleader 一样，拉拉队。感谢主，各位姐妹，你们有这样的福分，弟兄因为没有述说主的荣耀，所以姐妹常常要述说主的荣耀，是拉拉队。那么因此也可以引申出，这个是一个宣教的团体，也多半都是姐妹在做，就像那个妇女看到耶稣复活就去讲一样，就去传讲这样的事情。那愿我们弟兄也能加入，因为大卫是弟兄了，也能加入，也能在锡安城的门带领姐妹一起来述说耶和华的救恩，然后在那里我们大家一起快乐。这个救恩不只是消极的拯救我们，也是积极的装备我们，让我们美善。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他的救恩拯救了我们以后，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荣耀他。 第十五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这个我们在第七篇就看过，神会叫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你犯的罪就让你刚刚好受到这个罪恶的结果。第十六节，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耶和华显明自己启示自己的时候，不是只启示自己像一个慈爱的救主，也是显出他自己是一个报复的君王和审判官，非常公义。他的报复是这么的幽默，也是这么的恰当，就是他让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既是你自己做的，做法自毙，岂不最恰当的用这个来处罚你吗？恶人是这样，各位，我们真的都是这样子，我们心里怎么想，神就怎么样来对我们。神常常不仅叫恶人，也叫那些就是还没有那么大的恶，但是也实在是愚顽的人。各位，我们刚刚讲到像哈曼，这里恶人被自己的手缠住，我也想到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大力乌王，他被那些小人包围，也让他自己一时糊涂，以为自己就是神，他就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怎么样，让他自己被缠住，让他自己最爱的这个总长要被他自己的命令杀掉，而且他自己没有办法救这个总长。我们人的话，这里也在讲到人的话，人的计谋，人所做的真的常常是非常的叫自己痛苦的。对不起啊，我觉得最多就是婚姻嘛，这是你自己做的，自己找的，不是常常被他缠住了吗？还有儿女也是一样啊，人间这些我们觉得美善的东西都是，当然我们可以把它颠倒过来，我们自己缠住的，求神赦免，神就释放，让这些再成为我们的祝福。第十七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必归到阴间。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十五节，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有些狂妄的人甚至觉得他跟死亡都已经立约结盟了，就是死亡不会来伤害他，我们是死亡的朋友，我们可以把死亡阴间带给别人，死亡朋友是死亡是我们的朋友，不会伤害我们。可这都是忘记神的外邦人，自大，你以为你能胜过死亡吗？在这里我们真的要再次感谢主，即使一个最大的咒诅死亡也是很好的，让外邦人知道自己不过是人，他们会死。如果没有死亡的话，那些恶人当要嚣张到什么地步呢？他们最后会归到阴间，他们忘记上帝，所以留给他们的份就是上帝既是生命，忘记上帝就是在死亡里的。十八节，穷乏人必不永远被忘。注意永远，好像暂时被忘，其实是永远没有被忘，只是在时间中有的时候好像上帝是那么遥远。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啊，好像有的时候会落空，但在上帝那里其实也是永远没有落空过。耶和华，求你起来，我们看过兴起，求你起来，以后我们还会看到那个起来还有不要睡觉的意思，那都是在讲我们人的感觉。哎呀，主，你让我们等很久，你睡得很久，现在求你起来，求你不要打盹，求你看到我们的愁苦。在以赛亚书第33章哈，在那个恶人非常嚣张，33章那里讲到，其实主要是在讲亚述哈，还有义人或者神的那个仆人，神的儿女哈，被藐视的时候，非常荒凉的时候，耶和华要起来。第33章第10节，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们要怀的是糠皮，要生的是睡阶，你们的气就是吞灭你们自己的烈火。上帝要起来是突然的，而上帝是什么？常常在人最黑暗的时候起来。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身体如同已死的时候，他起来， 他让人包括亚伯拉罕撒拉知道一件事，你们生孩子绝对不是靠你们能力，你们没有了，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们求，虽然是这样，我们另外一方面又非常的积极的，我们求神起来，因着他的应许，因着他的话，我们大胆的说，求你起来，不要让外人得胜，让外邦人在你眼前被审判，被定罪，死亡，知道自己不过是人。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我们真的不是要害他们，我们再一次也把他们当邻舍，因为他们在恐惧中或许可以悔改，或许可以得到帮助，在恐惧中他们或许不再伤害到其他的人。愿你使外邦人恐惧，使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呐、自己不过是人。在以赛亚书从40章的第6节开始就讲到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凡有血气的都像什么？以赛亚书40章的第15节，像水桶中的一滴，天平上的微尘。人像什么？人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要知道自己不过是最渺小的，没有错。人是可以做很多很奇妙的事，但是连不信主的人也会说，如果真的他们不信上帝，不信主人，到最后就觉得这个世界是绝望的，后现代说显出来是绝望的，人是无奈的。一个天主教的哲学家帕斯卡也说得很好，人是芦苇，芦苇什么？很脆弱，被风一吹就倒掉了。帕斯卡说，但是人是会思想的芦苇，那就很伟大，那个思想是从神那里来的，愿这个思想也归于上帝。